各位大德，大家晚安。很高兴见到大家啊，我们这一个讲题啊，题目是为是三十颂。那我们今天大约介绍的啊，不管各位是老参也好，初学也好啊，我们在要把一些基本的概念都要这个整体的在我们这个讲座中啊很有条理，很有次序的一一加以介绍。首先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两本书，这本一本是《唯识要义》，这个是很早就印了啊。那么这一本呢，《唯识三十论讲话》，是专门为了我们这一次讲座印的啊。那这个底稿啊，是我提供出来啊，那就是我。这个三十颂讲话这一个有很多版本，我自己手边有很多版本，只有这个版本啊是最清楚的啊一个版本，所以就用了这个版本呢。有的版本我因为画了很多啊，不大适合当把它 copy 啊，这个是比较没有画的比较干净啊，用了还好，我有一本，因为我很多书看一遍，有时画一遍，看一遍画一遍，这是我的习惯，勾选提要啊，这我的习惯是这样。那当然，首先就谢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阮执行长啊，还有朱副执行长啊，他们非常的支持啊，也特别啊，我们这一段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啊。把它赶出来了啊，就是。那接下来我们是稍微的把《唯识三十颂》啊，它的一个价值啊，意啊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说，《唯识三十颂》是唯识学的总纲领啊，简单说就是这样。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读了这个唯识三十颂以后啊，大概唯识学的纲要啊大约就具备了。大家都知道唯识学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门学问，跟现在的科学很像，科学也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繁琐啊。那研究佛学的人呢，比如说读《金刚经》、读《心经》啊、读《圆觉经》啊等等，当然都是这个都很好的一些经论、大经大论，可是碰到唯识学呢，一般人就会有觉得有些困难度，因为。它比较精细，可是我们今天读了唯识学之后，那就是说我们在佛学的基础，包含解门，包含行门。我们讲佛学啊，两大纲，一个是性中，一个是相中，一个是有中，一个是空中，这是两大部分。像般若，像金刚经、心经就属于般若讲空啊。如果讲有中呢，大约就是属于唯识学了，法相中或者唯识中啊，这两个宗派了啊。自古以来，不论印度也好啊，我们传统的这个佛教，汉传的佛教也好，大约简称就是这两大系统啊在里头。那么这是啊，我们从 这两大系统，当然这两大系统有没有它的交集点呢？有没有它的特点呢？啊，当然各有它的特点。以这个空中或者叫做性中法性中啊，特性的性性中，就是讲空性的这个部分。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啊，现在的学术来讲，就是属于比较属于啊形而上的思想。那唯识中呢，是不是形而下了呢？啊，唯识中形而上形而下其实都有，其实每个宗派都有形而上跟形而下啊，都有。比如说我们讲心经说五蕴皆空，五蕴色受想行识，皆空就是形而上的，就是五蕴。形而上跟形而下的差别在哪？形而上下的是表象的东西，是一个现象的，形而上的是啊，是它的背景，是吧？背后那就是形而上的。那么也可以说一个是讲然，一个是讲所以然。所以然就是它背后，因为我以前曾举例了啊，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苹果树上掉下来是形而下，就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用语言文字。形而下是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那就是你看不见呢，那个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你看不见摸不着，这就是形而上啊，形而上。就是说我们用现代的学术语言来解释啊，但是这个形而上可以分两种了啊，一种就是说所有的佛法啊，我们讲一法应实相应，这实相应就是形而上。形而上就是说等于一个学术一个理论背后的基础，就好像说黑板，黑板这个体啊，这个白板，这就是形而上，就是一个体。然后我们上面写的字，黑板因为有这个我才能写字，就是形而下的，形而下的东西。或者我们说一个电视，它有荧幕，那它会显现很多东西啊，那这个荧幕就是形而上的，就是它的背后的。你虽然这个画面在变，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荧幕啊。所以这就是说形而上跟形而下，我们大部分都看到形而下的，而没有看到形而上的这样。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谈到就是一个整体观了啊，比如说三法印啊，所谓的无常印、无我印、涅槃印，这个都算是个形而上的根据啊，就是这根据就是说佛教怎么变，不管你是哪个宗哪个派，以小乘的来说，三法印绝对不能违反的；以大乘的来说，一时相应，不管哪个宗哪派，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啊，唯识中观，一时相应，没有一派会违离的。这就是讲整个佛法它的根据点啊，刚刚讲的大乘佛法根据的这个形而上的哲学是不能违背，违背的就叫做魔说，不是佛法，不是佛法啊。这个是整体的来看。好，那现在我们说再回到唯识学了啊，我们说宇宙现象千差万别，就是宇宙论，也包含人生观，宇宙人生 在比如说阿含这个原始，所谓我们现在学术上所谓的原始佛教时代啊，对于这个宇宙现象之所以实事无忌，所谓实事无忌，它有十四条是佛不说的，不讲啊，不讲，只告诉你怎么样了生死，而不讲说宇宙怎么形成的，宇宙怎么来，怎么变化的，不谈，不谈。可是呢，到了大乘，这些问题都谈了，这些问题都谈。那因此说，从唯识学来看的话，唯识学到了最后，我们这边要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唯识学到了最后，他谈的是，我们讲唯识学，它可以分两个部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呢，一个部分就是唯识相，一个部分就是唯识性，这两个部分。虽然唯识宗我们叫法相宗，叫它法相宗，就是说，虽然我们说它是法相宗，并不代表它不谈法性，只是它法相讲的很多，我们把它叫做法相宗。所以叫法相。它的最后的目的要先要分析这个法相怎么产生，就是现象。这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法相背后有一个形上的那个，这是什么？从唯识学来讲，就是阿赖耶识了。他不是讲空了，讲阿赖耶识了。你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是阿赖耶识显现出所有的万象。可是法相讲阿赖耶，他的目的在讲什么？只是讲宇宙这个，就像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其实你要讲得很清楚，那只有从唯识学才能解释这个啊。我们前面所讲到白法明门论，前面的我们三十颂里面，这里面还会谈到白法明门论的观念呢。虽然你听过了，像这种叫不断的，像白法明门论，我也不记得这一生讲过几遍了，但是每一遍都有所得，就是不断的熏习，不断熏习。所以白法明门论的前面94个都是有为法，后面6个呢是无为法，那就是唯识性。唯识性，那一般认为说啊，唯识宗只讲法相没有错，他讲的很多啊。那如果说你说空中就不谈法相吗？比如五蕴、12处、18界都在讲法相啊。他说是五蕴皆空，这空就是法性。他从法相中马上说，这个五蕴是空的，因缘假合空，他就马上从法相跳到法性。空中只是说他直截了当来说明，唯识学不是在法相建立什么，他很详细一套体系把它建立出法相这个系统，最后法相要怎么样？要转世成智，就是转八世成四智。转八识成四智，就是转法相为法性。从唯识学的专有名词，它又分为三性，所以此地我们讲唯识学讲偏即所知性、依他起智性、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法性，前面两个就是法相，转法相为法性。所以这是唯识学，它有它的我们说刚刚说到唯识学可以把它，就是说这个概念大家先清楚，就整体的概念就是唯识相跟唯识性那它的目的不是在光分析唯识相，是告诉说这么复杂的现象怎么产生，如何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有个很细腻的体系。像白法里面就是80星王是水星，50个星所是跟星的关系是相应的， 然后新王星所显现出色法有11个，然后三个这个产生所谓的24个不相应行法，这都是有为法，总共有9色法11个，新王8个，心所51个，跟不相应行法24个，就94种，这都属于法相的内涵的内涵。那么从这个就是要转世成智了。所以说我们刚刚说法相法性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另外呢在三个字，刚刚是两个字哦，相跟性，相跟性，在三个字唯识学还有重要的三个字，就是境行果，境界的境，唯识境，唯识行，修行的行，唯识的果。那这个境行果这三个字境唯识性，唯识境，境界的境就又分为唯识相跟唯识性，唯识境就分为唯识相跟唯识境。这个从现代的语言就是属于理论哲学，理论哲学理论哲学。那行就是属于功夫修正修行论，就如果它只是理论，它只是玄学，玄学只是供刷刷嘴皮，只是这个空口说白话的。佛法不是空口说白话，只是谈玄说妙而已，它必须要有修行，要彻底解决人生的问题。等于说这个理论不是纯理论，它还要进入实验室去实验证明，就属于行。果呢证明之后它有5个果位，就等于说我们的教育有小学中学大学，大学要分为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类似就是你修什么学位，修里面修些什么学分，然后你得到什么果位一直到最高的果位圆满。所以呢就是说行不是只是突然行，怎么行，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它就是所谓转世成智了所以说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就是修正哲学，修正佛法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它是要经过修正，修正还有它修正的内涵跟修正的境界，最后才达到，这也就是说达到圆成实性，就是成佛了具备了所谓这个它所谓三身比如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就是成佛以后他要干什么，不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不是，他还有四智什么什么有关妙观察自己知道圆成这个大圆净智，它也产生大吉大用来度化众生如何如何比如观音普门品，它一合身得度则现什么身，这是因为佛的那个三身里面的一种作用，比如说变化身这些作用而已，是有理论的。好，那么三我们刚刚就谈了两个意思，唯识相唯识性，那唯识相唯识性都算是境里面的境界，唯识境界的境，所以说这五个字其实已经把唯识学包含在里头。唯识学还有几个字很重要，就是万法唯识，万法唯识，另外还有一个字唯识无境，所有的境界都是虚妄的，只有识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谈的就是我们今天去研究三世颂呢，就把刚刚所谈的这个概念全部包含在里头了，全部包含在里头了，这是完整的，我是学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部都在里头，都在里头。那么要讲清楚呢，就当然就要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过来。那么在这个唯识学中它是那么还有 一些为师很重要的经论啊，经论。那么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叫成唯识论，成唯识论。那各位可以呢翻到我们的这一本唯识要义的第十一页，这边左边就是啊，各位看到这个第左边一大段的唯识中啊，除了唯识中有所谓根据的经典是什么？六经十一论，就像我们讲儒家啊，四书五经就是这样。儒家根据什么？四书五经。当然四书五经有混的了啊，什么中庸大学其实都是礼记里面的，反正我们讲四书五经。那唯识根据什么？六经十一论，这是从印度的根据来讲。可是从我们来说呢，各位看到这边说六经十一论以外，在我国还有几部重要的释论。各位看这几部重要的释论呢，总共六个啊，成唯识论述记一直到成唯识论义演，都是讲成唯识论。可见成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谈到啊，汉传佛教我们所谓的法相宗，隋唐的这个玄奘大师所传。所以我们说大家都知道玄奘大师他从印度取经回来，最重要的翻译的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属于唯识学啊，唯识学；第二大类就是般若经，600卷般若经，哦，大般若经，一个是讲空，一个是讲有，可见它不是说只限定在有的部分，空的部分，都有，其实还有外道。玄奘大师学问是非常的广，啊，大家玄奘的大师的历史各位都多少听过，他是经过千山万水啊，可以说不只是九死一生呐，这样子万里，不是千里了，是万里迢迢的。这样请回来的这些的经论，我们是坐在冷气房里面来享受了，人家是日志雨淋啊所得到的。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呢，也是非常感恩感谢当初玄奘大师啊，他花了那么大的这一生的精力啊，就是在请这些经啊，然后把它翻译啊。那这个就是说在我们汉传佛教中呢，成唯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你要研究唯识学啊，叫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又是要怎么样的书呢？跟我们三十颂有什么关系呢？成唯识论就是解释三十颂。换句话说，你去研究成唯识论，你不了解三十颂，那无从研究啊。啊，无从研究啊。好，那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回头来稍微的看一看，因为这两本书呢在介绍的时候啊，里面讲的是这个，我把它浓缩一下来看啊，浓缩一下来看，就是我们按照现在的学术观念讲印度的佛教，是从最早是从四个阿含经为主啊，在学术上叫做原始佛教，叫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大概都是佛陀在跟佛陀入灭以后大约一两百年，这个时间是比较最早的原始佛教啊。然后在后来呢，就是因为佛陀入灭以后就很复杂，很复杂，就所谓的叫做部派佛教。所谓的部派佛教可以说是佛教的战国时代。它佛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上座部，有点像英国上议院下议院啊，下议院就是大众部。上座部是比较保守，和英国一样啊，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一样啊，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这个世俗比较 平民化啊，比较这个革新，这两大派。那这两大派就是包含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佛讲无我，啊，讲无我，大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是普通常识啊。佛法跟一般这个世间法不同的，一般世间法都一定有个我，一定它立宗就是有一个主体。比如说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啊，它有总有一个主题在那边。可是佛法叫超越这个我的概念，因为所有的外道都要有个我，有个主体性。佛法说没有主体性，叫无我，这无我的概念啊，我只能简化这样讲啊。三界六道其实都是有一个我，不管它叫常我还是什么。那么因此说，既然无我，谁在轮回呢？嗯，这不是产生问题了吗？无我会不会起断面？所以在部派时代就会产生很多像普特伽罗，不知道干嘛，就普特伽普特伽罗，这个有的叫普特伽罗啊，应该按着梵文讲应该是伽罗才啊，就是有一个假我在轮回。那轮回观，我们觉得佛教有轮回观呢、啊，对不对？佛教是有轮回观，这婆罗门教就有轮回观了、啊。这个轮回观不是佛教专用，佛教是承认有轮回观，可是佛教又说无我。那佛教为什么叫无我呢？因为你如果有这个我，这个我就在轮回，你要出离这个我，谁在轮回啊？所以佛是针对轮回的思想，然后下药说无我，你要超越这个。所以说在我们的世俗地上有一个轮回主体，那这个轮回主体是个假我，你执着它，它就不断的在轮回，你突破它就是说你悟到了，你证到了无我，那你出离轮回了，基本观念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就有普特伽罗啊，有人用细识啊，有人用有分识。那么但是这些名词都是佛教的经典里面有根据的，不是创造，不是我创造一个名词，不是，就是说佛教在教内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还有教外的问难啊，所以就等于说我是讲佛教它不是个进，现在学者说它是个进化论，我认为它是个缘起论，就是说因为有外在这个因缘的挑战，那佛教本身根据这些经，所以我们看唯识根据六经十一论，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像这边讲世亲菩萨啊，什么什么菩萨，包括护法菩萨啊，最早就是世亲跟这个无著菩萨啊，前面还有弥勒菩萨。那我们经是根据什么呢？唯识根据的经有六经啊，包含华严经哦，把华严经在内哦，可是华严经不是它的本，就是法华经啊，是天台宗、马大宗，这是我们叫法华宗，或者我们叫天台宗，哦，这是我们的本。天台宗读不读华严经也有啊，华严时啊也有啊，但是不是我的本，我的本是啊，天台宗是以法华涅槃经对为它的本，所以说。唯识宗的本是什么？解生密经。解生密经，这个可以看，生密就是这个里面就很深奥。解生密经，啊，就是说，唯识的理论还是根据解生密经来的。唯识他讲，我们一般讲，中观是讲中道，就天台也讲空假中啊，也讲中啊。如来藏实相讲。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也讲中啊，唯识宗也是在讲中。哎，根据什么？解生密经。为什么说唯识宗讲中？佛教都是在讲中，实教一定讲中，全教不一定。实教了义，实全是全巧方便，实就是 圆满啊了义究竟实教。讲宗，你看辩宗辩论，大家都说中观是讲宗，唯识难道不讲宗吗？一样讲宗，可是他们中有没有不同呢？这我现在没有把说清楚。唯识讲宗它有次第性的啊，它有次第性的啊，所以根据什么？根据唯识中认为说我是究竟了义啊，我不是不了义啊，我可以成佛 啊不是不能啊。可是华严宗不是把我判，华严宗把我判为什么？把我判为实教相实教。这个判教当然是有它的角度了啊，现在我们暂时不去谈这个判教的问题，只是说每宗每派都有它的一个标准啊。好，那么刚刚就说啊，这个唯识宗很重要，就是根据经，就是六经最重要的啊，这边也有啊很多其他的经，有的翻译，有的没有翻译的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九页的啊，第一个就是解深明经啊，有华严经，还有楞伽经啊，这些有的没有翻译啊，这边也有讲没有翻译，还有后眼经啊，还有论，第一个就是瑜伽理论，有100卷啊，有100卷呢、哦，佛经的经都是，你看《大般若经》600卷，《华严》80卷就读不完了。不容易读完了。那么瑜伽师地论是谁造的？就是慈氏菩萨。慈菩萨是谁？就是弥勒菩萨。所以这样子讲，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啊，刚刚讲了啊，这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跟刚刚讲的怎么搭配呢？刚刚讲的是历史背景，现在讲的是经论的背景啊，一个是经论，一个是历史啊。要说我们四书以前没有四书这样的，是大概到了慢慢到了朱熹才把四书定下，从唐朝以后慢慢到了朱熹才四书，我们现在四书，最早只有五经的概念。这次说哎，这就是个历史的来想法讲法啊。好，那么就是说你要讲唯识宗它的经典的来源是什么？解深密经。那么后来啊、哦，所以我们要再看呢，就是属于说这个弥勒菩萨啊、哦，各位就会看到我们唯识要义啊第二页里面谈到。唯识宗的传译，传是它的传承啊。我们自古都要讲，印度讲传承呢啊，我们传统也讲传承哦。唯识宗也有它的传承来源啊。那前面当然说教理是受自佛陀，那么可是到了后来佛灭后，无著菩萨是佛灭后900年在北印度婆罗门家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啊、哦，这个在印度的这些大德菩萨，包含无著、世亲，还有有名大知道的龙树菩萨，几乎他们最早学的都是跟印度当时的外道，像婆罗门教有关系的。这个在我们传统中国来说啊，也是一样的哦。所有这些高僧都是生长在儒家还有道家的这个文化 原本没有佛教嘛，大家知道佛教是印度来的嘛。那如果以佛教来讲，也是外道，也是外道。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佛教是从外道来的，有它这个因缘，外在的因缘就是印度的因缘，有外在包含轮回观啦、业啦、解脱啦、苦啦，其实都是婆罗门教印度当时的思想啊。佛教是借可上士啊，但是它突变了，有点像庄子讲的鲲化为鹏，鲲就是在海里面，鹏就是它飞上天了。它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哦，它是进化来的，这是我们从历史来讲，历史在进化。而佛教来讲，时间是假象，时间是因缘，是因为有这个因缘这个背景。然后佛教为什么不会产生在中国呢？中国没有这个背景啊，没有解脱观，没有轮回，因为印度的基本思想都是出世的，都是超越否定现世，不管你婆罗门教什么教，绝大多数印度思想，我们传统思想是什么？肯定现实，诸子百家都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诸子百家问题都在肯定现实嘛，对不对？不管他是墨家也好啊，儒家也好，名家法家也好，他都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啊，这两个因缘不同啊，啊，因缘不同，所以说这是就是因为这两个，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生在婆罗门教，你生在这个外道，你知道外道在讲什么。同样的，这些大德，这些高僧都是在儒家，所以说他对于儒家非常了解，反过来说儒家对佛家不一定了解，因为你不知道佛教在讲什么。我是从你家长大，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所以说高僧很少是，只是说你儒家不了义而已啦，不究竟而已，没有否定他，反过来儒家就否定你哦，你是蛮夷之邦哦，你是蛮夷，你是美色淫身，是毒蛇猛兽啊，很严重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背景来说，为什么儒者，因为他有他的基本思考，说我要肯定现实，你要否定现实，我当然要批你了，你是毒蛇猛兽。大家知道韩昌龄就是个代表嘛，对不对？这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因为我个人也是在研究这个从儒家这个理学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我自己生长也是儒家的家庭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从，可是有一点哦，你在佛教，你从老师，我们要研究佛教，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研究到印度佛教史，然后才讲中国佛教史，你从印度佛教史在研究的时候，你对佛教了解会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你对我们中国佛教史来说，这个汉传佛教，你对汉传佛教这一套的学术思维你去了解，你才了解说，你也可以了解汉传佛教特色是什么，因为它有它的背景。你不能只是说我只是认识这些字而已啊，历史渊源，这个学术渊源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你看他们的，就是说我刚刚谈到说这些的大德都是从外道来什么啊，所以说他这些什么五明的观念其实也是外道的，也是外道。五明除了内明以外全部是外道的。这个观念是从来放放阴明学，大家都知道阴明学是佛教，其实阴明是也是外道来的，只是佛教接受之后，就等于说把你萃取，超越你的那个更加的精粹，更加的这个超越性，这佛教特质在这个地方啊。好，这是我们刚刚谈到啊，谈到这个他是在生长在一个婆罗门家。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这边要提了啊，就是说那么他们生长在这个家庭啊，而且这个时代是佛灭度后九百年。那我这还要把佛教史稍微谈一下。佛灭度后，刚刚说佛灭度啊，大约啊佛灭度是 比我们的西元，我们现在西元是2000多一点呢、啊。现在就是佛到底是什么时候灭度的，到现在学出几十种说法都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一个学者。因为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呢？印度是不承认现实，所以他们对历史那些经典都不重视的。再加上印度为回教的来，毁灭到很多的历史成绩，包含这些，所以他们是不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非常注重历史啊，就是非常注重历史，还经过战乱什么什么，从《四库全书》里面存目的书可以看出来，很多很多书，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书，可是还有更多的书是已经毁于这个天灾人祸了，啊，你何况你不注重历史，所以现在的学者没有办法考证佛陀到底是确定是西元前多少，有383年，有500年，很多很多的说法。那我们如果取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大约是500年的样子，就是西元前500年，这比较好记啊，就是多少300多少年，400多少年啊，这个500多少年，哇，这个太很复杂，搞得你头昏脑胀，会增长无明了。啊，而且没办法解决，你知道哪一年又如何呢？是这样。何况佛教讲时间，你看不相信刑法，时间是假象，啊，时间是世俗地的东西嘛，我们要知道，但不要执着它。好，那我这边再谈了，就说佛灭度后大约，啊，就刚说佛灭度100-200年，大约就是原始佛教，此后就是所谓的不派佛教。就刚刚说分为两大派，下面又分为十八啊，然后就是然后后面不派佛教以后就是大乘佛教，一个就是属于中观，就是龙树菩萨跟现在这个无著菩萨，这两个是相差大约是前面是600年，我都取整数啊，600年上下，这个是900年，那这个以后才是密教啊，它也可以分前期后期，什么也有分，就密教时代，密教后来跟西藏呢，就藏密就有一个啊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藏密里面它有综合唯识学的、中观的、如来藏的，那这个三大系统，那是藏密的，那比较属于中后期，我们所汉传大部分都是中期，带到一点后期，还有早期。所以现在你要去研究中期跟早期的经论，不管理论要修行好，那是汉传保存的最完备。那晚期的话，啊，那越后那是藏传的比较完备，那整个合起来就是比较完整，可以说比较完整啊。如果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汉传佛教没有这些经典的话，那佛教几乎是空了，前面几乎空了，只有一些现在藏传的，这些很多更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啊。好，那么刚刚谈到说佛灭度后600年，就是中龙树菩萨这个时候，龙树菩萨的那个因缘就是大家都晓得中论啊，百论十二文论，就包含他龙树提婆。到了唐代就所谓的三论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再加上一个大智度论，就是叫做四论宗。那刚好就是说一个法相宗，一个法性宗，法性宗讲空，法相宗讲有，这两个大宗派。好，那么这两个大宗派啊，大家要注意哦，这两大宗派法相宗跟法性宗，我们常三论宗或者唯识宗，这两大宗派都是可以说是什么呀？印度式的思维，印度式的思维。我们哪个是中国的传统的思维呢？这个佛教思维呢？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等。所以我们有这两个宗派是印度式的思维，印度式的思维啊。所以说后来，可是这两个宗派传的不久。传了不久的原因，我想一个就是它是印度式的思维，比较不合乎我们啊。你看有人说哎，因为唯识宗太复杂，你说复杂天台不复杂吗？华严不复杂吗？一样复杂，不能说复杂。 你说简单三分钟，三分钟也没有很久啊，加上大师又没有很久啊。这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三五之祸，毁坏了法难，一个是他的思考方式比较注意啊。毁坏当然说这些经典没有了嘛，那当然还有就是思考方式不啊。可是到了民国以后啊，民国以后就是因为南条文雄啊，就是这个杨仁山居士到了英国伦敦，他这个外交官就跟日本的南条文雄的那么接触，日本可以说现代的佛教研究是从南条文雄他们这些人开始的。那因为认识之后彼此交换互通有无，这些佛典就很多，其中很多就是唯识的经论的啊，回到中国来了啊，就是唯识宗的，再加上现代的这种科学讲精密，唯识宗刚好精密，所以后来到熊思立啦，像这些欧阳靖吾等等人，就是说我拿这些很精密的科学佛教的哲学啊，跟你的啊，就是西方哲学可以对抗啊，八卦门啊，可以一拼这样。所以这是也是个因缘，也是因缘，现代学术都是很精密的啊，因缘啊，这是后话。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原本，就是说刚刚这个话没讲完哦，因为这一讲啊都是有来龙去脉，就是在部派佛教时代以后啊，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六百年前的时候，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产生不论外道也好部派也好产生很多的问题，